节的最后一个礼拜，当耶稣被众人拥载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的人前行后随的都拍手欢呼说：何塞纳，愿荣耀归给羔羊，愿荣耀归给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可是在这一个热闹的场合里面，你知道耶稣他里面的心情吗？当所有的百姓在那里欢呼的时候，他们真的知道他们现在所欢呼所颂赞的这一位，他们称为大卫的子孙的，他即将在几天之后，他就要为着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很讽刺的，就是这些当时拥载他为王的人，极大多数就是在过了几天以后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同样的一批人。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要来进到耶稣的内心的世界里面。他最后的一个礼拜里面，在外面我们看人很热闹的在那里称颂他，可是耶稣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他最关键的时刻。在最后的一个礼拜，耶稣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好不好，请我们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已经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上面已经告诉我们说，逾越节前六天六日，耶稣来到了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了筵席。那个宴席里面有一个女人，也就是玛利亚，她在那个宴席里面，她把自己一瓶非常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她把它打碎了，她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这个时候有许多的门徒在旁边，尤其正跟着耶稣最近的门徒，他们有人就议论说，这么贵的香膏难道不可以拿来周济穷人吗？他们不明白玛利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可是耶稣他就为着玛利亚所打破这瓶香膏所做的事情做了一个解说。他说，你们不要为难他，因为他这个香膏是为着我安葬之日用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耶稣他的心情里面，他知道已经到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他已经要面对着那个极大的死亡。可是他也看到玛利亚在这里受圣灵的感动，为他打破的玉瓶乃是要为着他高他，要使他得荣耀说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就进了耶路撒冷。刚刚我们的诗歌里面唱到，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一匹驴驹进去的，前行后随的人都极力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在那里称颂耶稣要成为君王。可是谁有谁知道耶稣他在心里面他里面的挣扎呢？因为又更进一步的迈向了死亡线，而且这个死亡是极大的死亡。等到他们到了圣殿里面去礼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又有一批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就托人来问耶稣的门徒说，我们想见耶稣。这个时候当他的门徒把这些门徒带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突然耶稣就宣告了以下的几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耶稣说了什么呢？ 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有外邦人他们要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竟然就马上的宣告说，这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要死了，可是他这个死是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从这些外邦人也来求问他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父神的旨意要成就。可是他在讲完这些话以后，他又同时的宣讲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耶稣里面的内心世界，外面的人看不出来。可是当他在那里宣告神的旨意要成就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知道他马上要被死的时候，他知道因为他的死就要带下神救赎的大恩典，就是神要得荣耀的时候。可是站在人的立场里面，他说，我说什么好呢？我愿我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矛盾。这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成为耶稣成为完全的人，还有耶稣成为完全是一个完全的神，他里面那样的一个天人交战的立场。可是他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当人只要得荣耀的时候，从另一方面来讲，又是一个极大痛苦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人的肉身里面是不能胜过的时候，是要脱离自己的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又说，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请我们一起来思想。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要得荣耀的时候，那我是非常的期盼，对不对？我想我们中间里面有许多人，我们读了学位，哇，我们当我们要毕业典礼那天，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父母亲友都赶快来，因为这是你得荣耀的时候。当我们还记得的话，如果你还记得当你结婚的时候，哇，你说那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对不对？那是非常喜乐的时候，我们巴不得这个得荣耀的时候赶快来。可是耶稣他说，我人只要得荣耀的时候，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神在他的计划里面，当耶稣成为人子来的时候，当他降生在马槽的时候，不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他荣耀的时候不是在他降生马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希律王要追杀他，那他没有完全没有荣耀可言。他得荣耀的时候也不是他自己在那里彰显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跟他的门徒母亲们跟他的母亲门徒们一起到那个婚宴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要他行神迹，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多少的时候他的门徒他的兄弟说，你赶快去让人要显扬名称，没有再比这个时候更好的，你只要行神迹出来，人就知道就会荣耀你。耶稣一再的说，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看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不是在他降生的时候，也不是在他自己显扬能力受人称赞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路加福音十二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经过了几个过程，他已经到了要面对他的死亡的时候。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是在他放弃自己的能力，遵行父神的旨意，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是父神得荣耀，也是子神得荣耀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神，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看到，在他得荣耀以前，父神把他抬举到至高以前，他是他的，他是怎么样的谦卑，怎么样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怎么样的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这样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呼喊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是他被犹大出卖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他知道犹大要卖他，所以他站起来，他到等到他跟他们一起吃饭要结束的时候，他带着门徒，尤其三个最亲近的门徒一起到了客西马尼园，他在那里祷告。可是这些门徒不能够警醒，当他知道犹大带着人要来捉拿他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说，他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所以我们知道他说到这个时候到了，是他知道要犹大已经带着人要来抓他，要出卖他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他要独自饮尽苦杯的时候。当他到了客西马尼园，他自己在那里独自的祷告，他极其难过。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惊恐起来，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就往前走，伏在地，他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这个时候过去。倘若可行，便叫这个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挪去，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看到耶稣他心里面的痛苦，他自己在那里独自的流泪的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时候拿走。”在我们人不知道，可是耶稣他非常的清楚，他的荣耀，父神要得荣耀，跟他要受极大的死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时候他是要背负所有人类的罪孽，被父神掩面不弃的时候，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被挂的时候，他很痛苦的呼喊说：“神啊！”他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这个时候对耶稣来讲是要面对极大的死亡的时候。那么既然这样说的时候，那他为什么还要来呢？为什么还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上呢？好吧，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约翰就很清楚的宣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没有什么原因，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爱我们，他那个无条件的爱。他知道我们亏欠了神，他为我们的罪，我们有罪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人远离的神，因此他就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彼得前书，彼得也这样说，我们来一起来读。来，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带我们到神的面前，以他自己这个完全没有罪的来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现在我们明白，原来神他因着他那样的爱，他起先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身上有他的荣耀，彰显他那个至善至美至真的荣耀。可是当我们的始祖亚当他选择自己的意识，他受了撒旦的诱惑，他背离了神的时候，所有的荣耀失去了。可是神他不甘心，他一定要有把他的荣耀要放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当这个人亏损的荣耀，他要借着他自己来付上代价，把这个荣耀得回来。因此他无条件的差遣他的儿子，也就是他自己，成了肉身，为所有人类的罪上了十字架。这样的代价，背负所有人类的罪，古今中外。我们常常我们个人的感受，我们如果犯了一件罪，一两件事情，当我们过不去的时候，你就睡不着，你就自己常常自责，你就知道那有多痛苦。可是耶稣他为我们全人类的几千年来人类的罪，我们顶撞他，我们有时候背逆他，我们有时候还骂他拒绝他，他为我们所有的罪上了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样的矛盾，他说一方面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复活，因此他顺从神，他要复活，要被升到天上，被抬为至高，所有的人犯罪的人可以仰望他的救恩，可以得到救赎。这就是人神的荣耀要在人的身上被恢复。弟兄姊妹，你我所有得救的人，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再是一个好像自己觉得自己不行的人，因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你身上有路可以走，而且可以发出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当我们知道这样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耶稣为什么也是这样的痛苦，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让我们今天把这一个，我们既然有神的父神的荣耀，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有神的形象，那么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一个今天的这个信息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再回来看到他最后一周有三件事情，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当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得荣耀。第二件事是他骑着驴进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称赞他，他要得荣耀。第三个就是当他的门徒带着外邦人来见耶稣的时候，他也说他要得荣耀。那这三个事情，这三件事情，一方面是他要得荣耀，可是一方面他又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三件事情跟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我们为了要让神得荣耀，可是我们有时候又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时候，脱离自己。因为当神得荣耀，一定是你要自己脱离你自己的时候，那个是你很不愿意的，你很不愿意。尤其当你的意识跟神的意识相冲突的时候，就是神可以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你如果愿意心甘情愿的放下你自己，神就可以在你身上得荣耀。当玛利亚她打破玉瓶奉献的时候，他受人的讥笑，人家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你难道这个奉献你不可以留着你结婚的时候用吗？当然你愿意奉献给神，尤其你在公开的场合里面，你称你是基督徒，你愿意奉献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尊荣主的名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讥笑，人的不谅解， 可是你记得，这就是父神神子要得荣耀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你会说，主啊，救我脱离的这个时候，但是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神的名要在你身上得荣耀。另外我们看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奉献驴的人，那个主人，他愿意把他的驴就这样借给耶稣，而且这批驴这批驴是完全没有，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奉献出去的东西，有时候当主跟你要的时候，在你里面感动你的时候，要你拿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奉献的那一点点东西，不论是财物或者是你这个人，神可以在你身上得荣耀。有时候你觉得我好像那一匹驴一样，你说我没有才干，我就是匹驴，我又长得不像白马，对不对？君王应该在有些骑在白马上，高大的马上进去才有荣耀，我只是一匹驴子，而且又小又臭，可能没有人骑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人，我怎么能够从神身使神在我身上得荣耀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当这一匹驴带着耶稣进城的时候，尤其那么吵杂的人在那边又丢衣服又撒树叶，你想这只驴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受一些惊吓？有没有可能？两天前，有我到了纽约市里面有一个教会，他们演了这个一场剧，非常好的剧，就讲到耶稣从降生一直到他上十字架。我特别抽空去看，哎，真的骆驼跟马都带进场了。那个驴子从那个教堂非常大，那个驴子从后面进来的，那个演耶稣的人坐在那个驴子上面走一走，还从驴子上面滑下来。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是那匹驴，我现在对不起，我不是骂你啊，我在想，要不然你要使神的儿子、神的名得荣耀，很可能很多的时间你可能是一匹驴的样子。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这匹没有经验的驴，你在服侍的时候，你跌倒了，你被人惊吓到了，你甚至把主都甩下来了，可是神耶稣得荣耀一点都不受影响，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荣耀的场景，荣耀的主角是耶稣，不是你，不是你这条驴，不是我这匹驴。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虽然你当人坐在你身上压着你，你要出去，你说哎呀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我实在是不能服侍，我服侍不好，可是神另外有个声音说，人只要得荣耀了，因为你愿意顺服，你愿意带着耶稣进城，你虽然没有被骑过，你没有服侍的经验，可是人只得荣耀跟你一点都不因为你没有经验而受减少。最后我们看到，当这些外邦人来求门徒带他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哇，他看到了，说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现在福音已经到外邦人中间了，外邦人也有信志，也有这样的感动，要来寻求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当人就愿意来见耶稣，来问到底你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我也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碰了一些难处。你有没有说，主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呢？我相信有。我们也有，尤其你跟你的家人有时候被骂啊，你觉得很难过。弟兄姊妹，当我自己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就从同一章的经文里面，从这三个例子，我们来看怎么样跟我发生关系。昨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非常的惶恐、空白，很多的好像很多的灰沙。因为我后来回想起来，大概是这一个礼拜我们在这边盖东西哈，盖东西，我那一天他没有铺布，我一出来一看，满天的灰啊， 满天的烟雾，所以那个景象好像无形中在睡梦中突然跑起来，就是一堆灰啊。然后又加上礼拜五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玉琴姊妹在这里分享她过去三个半月在中国各站宣教的行程，那么她谈到了去的地方那些的人怎么样的饥渴，在他自己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那些人就是要他讲道，要他听，要听他做见证，讲到喉咙都哑了，人家还不放他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许多他以为可以休息的人家又来，人家又来又要。虽然这几个地方是我安排他去的，可是我因为有四年的时间我已经没有回去，我过去四年我都回去照顾我父亲。所以当然我在听他讲完以后，我昨天早上在睡梦中一下醒来的时候，我突然非常的紧张起来，因为我想到了就是那些点我也熟悉，我曾经有一个点我没有去过，那一片里面有上万的人，那我们去那里服侍哪些人呢？我不可能去碰那些最基层的农民或最基层的人，不可能。那有七十几个点，七十几个聚会的点，照顾上万的家庭教会的人。那你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只能每一个点分配一个或两个人来受训。我听说有些点因为排不到，或者你给他两个，他说我们有四个想来，而不能来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痛哭，他们要争取来。有时候有两个点同时要你去，你选择的去一个点，那个点就在那里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一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浑身无力，我突然觉得说我拿什么去供应人，而且觉得这个责任非常的大。因为你当你那里讲的时候，他们到底能理解吗？如果理解错了或者不能理解了，将来他们又拿这些去教导他的信徒的时候，那个责任是何等的大。所以突然昨天早上当我起来的时候，我不自觉的祷告，就是父啊，倘若可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真的，我能不能不要去？很矛盾，对不对？机票都订了，都安排了，非常的紧凑。还有许多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家里，我们有姊妹的家有那个保姆，她在一常年的在照顾姊妹的母亲，可是保姆从农村来，她要听福音，她就告诉我们姊妹说，一定要我去住在他们家，要我们住在他家。我说你怎么可能？你已经照顾一个24小时都在照顾一个病人了，我们可以住在别人，你为什么要？不要，我们不可能去。可是她告诉我姊妹说，因为他的心愿就是要接待传福音的人，他也没有机会听福音，好好的听福音，希望我们去教导他，跟他祷告。弟兄姊妹们，有多少的人需要不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以听福音？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惶恐。我们中间要去的这一次，感谢神的恩典，连同我有四位我们要去，其中有一位姊妹身体也不是那么好，年龄也大了。当我知道她要跟我全程跑的时候，我说你可能跑不动，你最好跑一站就停或怎么样。她说不行，她说我再不跟你走，我想我没有机会了，这一次有机会能够跟你走一趟。所以两个月前就开始每天游泳，每天跑步，锻炼体力跟灵力。另外一位弟兄，他为了要去这一次，他的工作上要请假，要及早的安排，他的太太要在家里面独立的带两个孩子，这也很辛苦的。我过去15年来，我特别想到前面的，包括我后面的4年回台湾去照顾我父亲，我的太太就是独立的在家里面，三个孩子 到两个，到一个，到今天，我很感谢主。我们家儿子现在也会开车，也会自己去买披萨，也会自己弄，所以今年我们可以一起去。所以我就告诉我那位姊妹，年轻的姊妹说，你再熬十年，你也可以跟你先生一起。不过你现在做的事情，神一定纪念，一定纪念。好吧，我昨天跟执事们交通一下，我说心里面很惶恐，我要求执事们为我们按手祷告，因为个人去是绝对打不过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四个人是一个团队，可是当执事们代表教会按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代表教会跟我们联合，代表教会跟我们联合。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要适应一些环境，有一站要跑一站，那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可是传福音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灵力。好吧，我现在就请这四位我们要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前面来，请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到前面来。我们要请执事们，我要求执事们来成为，也来到我们中间来为我们祷告。当然他执事们所代表的就是整个教会的祷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们坐在座位上，你们也是可以默默的来为我们祷告。